这个在禅宗啊，在显教啊，没有探讨这个问题。在密教呢，他讲这个心性呢，是跟心脏是有关系的。因为心的本体呢，它就位于心脏那个部位，所以那肯定是对心脏是有影响。如果是修法呢，修的不大，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可能对心脏是有所影响的。这种修密法的这种人嘛，我见到的修得好的，到老年以后有冠心病的是要多一些。比如法王净美彭措呢，他的冠心病就很严重，体重也超过300多斤吧。他并不是修得不好，我看他修得还是好的。那么我探讨过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心性跟这个心脏肉身之间的关系，它一个中间环节，就它在这个我们这个肉身嘛，叫做粗身，那个明心见性的心体呢，那是细身，粗身跟细身之间呢，它有一个中间环节，大概是这个中间环节的问题呢，没有解决好，一下子就修这个。心性的话，有的可能是会影响心脏吧。我解释嘛，是大概是这样。如果是有了心脏病，这个明心见性能不能治疗心脏病？如果是真正明心见性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治疗的，心脏病应该好的。如果是拿禅定治心脏病的话，应该说也可以治的。那就看。看你的这个心脏病嘛，是属于哪一类型的？那要拿可能要拿中医的理论嘛，看它是属于哪一个是实火还是虚火呀？反正用适宜的这个禅法去调节，它实火嘛要泻，虚火嘛要补啊，就是用这一类的方法嘛，应该是可以治疗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在反省我们的这个认识方式，因为我们认识呢，即使是科学的仪器的观察呢，它必须要通过肉眼，肉眼所能分辨的呢，它只是光谱里边一段不段，那个是多少段多少频率之间，我还记不清楚，反正是很小的一段，肉眼看不见的这个物质跟有形象的东西呢。是非常的多，我们大概顶多只能看到10%吧，这宇宙里边还有90%的东西，我们那肉眼无论如何你是不可能看见，在物理学上呢，只能根据看见的一些，拿这个别的方法，去计算呢，或者拿别的方法嘛，去间接的去认知它，所以呢，肉眼看不见的嘛，就不等于存在，不存在。那么生命的种类呢？我们现在人只知道我们肉眼能够看见的，它主要是对于这个心识跟这个物质的关系呢，我们人类仅仅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这种生命形式呢去探讨的，认为人生命形式只有这一种，这个探讨呢是非常这个假设呢是非常大胆的，因为你把全宇宙的生命的类型都知道以后。就发现只有这一种嘛，这个结论呢才能成立。你现在只知道像人跟动物这么两种，你就得出生命就必然如此了，这个是没有道理上是不能成立的。那完全也可能有这个它的物质结构跟生命类型呢，完全跟我们地球人跟动物完全不一样。它可以生存在太阳的中间，就太阳6000度的高温，它完全可以生活在我们看起来呢，不可能有生命的星球上，那么这些天道呢，是跟这个净土呢，我认为就存在，它是现实存在的，它就在宇宙里，只不过我们人类的肉眼是看不见它罢了，就像天人呢，跟鬼神一样嘛，在我们身边鬼神也很多，但是我们拿的肉眼是看不见的，看不见你不等于不存在。 朱谦的那个为什么看不见嘛，这个大智度论里边有解释啊。首先呢是人的肉眼呢是看不见的，一般来说是看不见的，但是他朱谦他想要让你看见你，他还是可以看见。他说他不能让人看见啊，因为一个是他的身体大，这个呢他看见以后他唯恐这个人类呢看见他会害怕他啊。如果我们忽然看见一个天神的话确实会害怕的啊。这个不能看见，我觉得还有可能还有这个人类文明呢跟人类之外的文明的这种关系啊，包括外星人也是这样啊。外星人呢也不见得没有，就是我们看不见他没有，或者他拜访过地球啊，我们没有跟他交往呢，这个原因呢他还有人所没有想到的另外一层原因。所以这个人之间呢，拿人类推，你要互相打交道的话，他要放行你啊，认为你够得上跟他打交道的这种道德水平，他才会打交道的啊。那么外星人如果他的比人类的文明要高明的话，他跟人类打交道他就会发生这个问题啊，跟你打交道你会不会在暗中要害我呢？实际上我看一些故事里边就有，他有的人拿枪去射击这个外星人的，这样你会不会从我这儿盗窃我们的文明呢啊，或者强迫我交给你比那个你们地球科学更高的这种科学技术呢？现在他们那些国外的那个科研机构研究这些 UFO 这个现象呢，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想从那儿外星人们得到，因为他们的科技比我们发达，想得到起码是得到一些启发。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之间呢，这种最尖端的科技它都是保密的它外星人如果有的话，它比我们高的话，它不会保密吗？它会轻易的交给你吗？这个如果像诸天跟人的关系，诸天呢他是有着这个在暗中监督，起码是监督地球人的这种这个功能，他有这种职能天神怪什么的都有如果说让人看见他的话，这件事情他可能是不能让人看见他，估计根据他的工作性质吧所以大智度论里边说，他说并不是人看不见，而是他自己不愿意让人看见，而且不能看见。这个他也还是一样的，就是诸天佛菩萨嘛，也大概也还是需要能量的，他要思考的话也还是需要这个能量呢。因为我们吸收的这个从食物里边所得到的能量呢，它从生化能呢它最后转变为物理能呢才能吸收。中国的我吸收的是物理能，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吸收。现在我又看报道嘛，它是我们人呢实际上也可以直接吸收物理能阳光啊说这些它都吸收的它不仅仅是吃一个食物，它还吃阳光里面的东西，空气里面的东西可以直接的吸收那么人中间学习禅定的人我接触过有一些他说到二禅以上的话他也还是吃的他说自然有一种香味，一种香味他闻着这个香味他就饱了，这香味他说特别香以黄瓜味啊什么味的它特别香它在那个禅定境界，这就是它补充能量的方式。这个呢有一个呢他说他也可以做到，一个学生他可以做到一两个月他不吃饭不睡觉都可以的，他是可以直接从吸收物理能，从宇宙当中吸收能量那么人中修习禅定的人是这样，那么欲界天跟色界天的人嘛，那应该也是这样他应该还是会需要能量的补充的所以才叫众生嘛一切众生以食而住嘛，就必须要有食物来补充的。但是食物有四种佛教讲，那他们嘛是叫做我们是断食处食四种食都需要。 喀斯大概不需要断食，只需要触食吧。触食嘛，就是你感觉到的一种信息，比如说闻到一种香味啊，看到一个食物啊，大概佛菩萨嘛，就是供养的东西，他看到他就那个形状他就饱了。诸天好像也是这样的，这叫触食。意思是呢，他只要想到这个观念，他就饱了。或者，有光明了，他是以光明就是一种能量嘛，想到光明这个概念，他就饱了。还有最根本的那个叫做施食了，施食呢是一种心识里边所本来具有的一种能量啊，这种能量可能是不会消灭的，可能会源源不绝的供给这个它能量。我们人类能够生存嘛，最根本的还是因为那个就是心识，那个施食，那个心识呢，它不断的活动，不断的供给了能量，它就产生这种生的本能。如果没有生的本能的话，那人可能就会死。初学嘛，我觉得最重要的两点呢，那就是首先是确立正信，其次是树立正见，这两点是最重要。确立正信呢，因为你刚进佛门，你虽然觉得精神博大，对社会有益，对个人有益，但是究竟为什么有益，它伟大在什么地方，这个需要经过一番研究跟思考的，所以你首先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如果对教理不明白的话，从理论上把它弄明白，如果对佛教有一些怀疑，有一些不相信的地方，你要主动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得到解答，这样嘛，首先达到一个起码对佛法僧的三宝呢深信不疑啊，这个就是一种可以作为你的一种精神支柱了啊。如果说你虽然信，但是疑疑惑惑的啊，那么这个正信没有确立的话，它起不到这个精神支柱的作用啊。你碰到别的缘呢，可能就你的信心就动摇了啊。这个呢，佛法最主要的嘛，就第一步呢，应该是学一些这个佛教的唱诵或者译轨啊，说这些这些都是皮毛的东西啊。主要是首先要树立正见，正见嘛，那就是佛教的智慧啊，他怎么对待这个宇宙万物，怎么对待人生啊，怎么处理家庭社会这些问题啊，怎么这个确定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首先获得这一方面的解决，正见里边嘛，主要是这个能够在生活当中根据自己的条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掌握那种能够指导自己生活，既符合于佛法，能够享受到人生的幸福，这样的一些生活的技术或者艺术吧，而且要把功夫呢，主要用在这上方面。这个主要就是调节自行的一些技术。谢谢。无相呢，这个对于作为对实相的表述的话，它仅仅是一个方面，它是破除你对于相的执着。如果完全的表述的话，应该是无量易经里边说的，这个是佛在临涅槃之前说的一个经，就是他的表达了要比他早期所说的金刚经呢要更为准确一些，就说这个无相非相，不相无相，名为实相。就是他这无相的，他是没有绝对的，没有一切相，实相是绝对的离一切相。离一切相的意思，它是离开你对于我们人呢根据自己的认识对于这个相的把握，因为实相呢确实离这一切相，但是它又无相不相。 无相不相嘛，就是说它能够变相为一切的相，它并不是说任何事都无相，啊，不相无相，啊，它的相它没有一个无相之相，这样，无相它还是一个相，就它没有无相之相，无相仅仅是破除对于关于实相之相的一切执着的一种方便，啊，实相的这个性质呢，确实是非常难以表述的，啊，无相的是表示只是给你一条。你离了这个相以后，对相的分别以后，就能证得实相。至于实相究竟怎么样呢？它的相怎么样呢？这个只有自内证了。啊，就是实相在那当然不是无相的了。啊，但是你要执着，你说佛的净土它是有相的，它就必然如此的话，啊，这又是多于另一种执着。啊，佛的净土虽然是有相，但是它同时实质上又是无相。又是理想，又是自性空的，即使看到庄严的佛身呢，看到庄严的报土呢，跟我们这个世界的性质也是一样，啊，也都是究竟无相、究竟空的，但是又是随时都显现为有相的。佛教也不是笼统的讲放下我执，它是你实际要超出世间，这个要完全体证真如的时候，必须要彻底的放下我执，但是你在处理世俗生活的时候，它还要一个，首先它要确立一个健全的自我意识，这个心理学上讲嘛，这个健全的自我意识，这是做人成功的一个根本。也有这个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理想，啊，这个佛法嘛，把这种欲望叫做善法欲，它是修学佛法的一个根本，啊，那既然有欲嘛，那当然有我了。但是这个我呢，应该是，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如实的自我，啊，这个自己对自我的认识呢，应该是如实的，啊，如实呢，一个方面表现在你，啊，不要执着于自己。目前的这种境况，或者对自己有过高的、过低的评价，这个在年轻的阶段嘛，一般都会这个自我意识的建立，一般都会经过很长的时间。有的人到老了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自我意识，他不是把自己看高了，就把自己看低了，看高嘛，你是狂妄自大；看低了，你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所以，根据佛法的话，你还是在自我意识这件事情上。要如实，如实呢就是要看到自己的潜能，一方面正确的认识在自己在社会当中的这个自我形象，啊，他的地位究竟有多高，有就说我的自己能耐究竟有多大呢，啊，如果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呢，你在社会交往里边就会遇到障碍，一个做世俗的事业也不能成功，啊，这个呢，如果说你就是这健全的这种自我意识，你把自己看得非常正确，啊，那也还是要不同程度的要把我执了要缩小，啊，因为我执增大，私心太强以后，这个做事业呢也往往是不能成功的，这个人格呢也往往会表现为低下，啊，当然有的人是做得成功，这样尤其我们当今这个社会上嘛，这样的人也多的是。就说他的私心特别重，老子也特别聪明，这种人嘛会钻空子，会从不正的门路来搞得非常成功，但他的这个成功呢，究竟是不是究竟的成功呢？这个价值呢，从佛法来衡量的话，也许他弄得很多钱的话，也许他是提前的预知，他今生富裕，来世贫穷嘛，也许呢他捞到很多的名，但是这是虚名。也许弄得很多的地位，也许你爬得越高嘛，摔得越惨，所以这种成功呢，它失败的这个最根本的根源呢，还是私心太重。所以就是现在的西方心理学嘛，也认为要有一个健全的人格的话，还是要尽量的把这个我执还是要缩小，另一方面嘛，又要要不自卑，要把这个自信自我的这个潜能嘛，要充分的发挥，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完全的自私的，就主要是对于功名利禄啊，特别执着，特别追求。 太自私的人呢，即使做得很成功的，起码人际关系是不太好的，别人不会喜欢他。人太聪明了，这个世俗的聪明，多半表现于对于善于这个会算计，给自己捞取更多的功名利禄吧，捞取利益吧。这种人是世俗的聪明人，但这种人的起码他的人际关系不会好，别人不会太喜欢他，人要厚道一些，能善于帮助别人，在有关自己的利益这一方面嘛，少一些，该让的就让，该这个什么的，不要太执着了嘛。这种人的人缘一般来说比较好，也做的也不见得不成功。这个我曾经在90年发表过一个与青年朋友谈学佛吧，那一篇文章使很多人得益了。我碰到好多人嘛，都是因为这一篇文章跟我成为很好的朋友。在那里边谈了很多，我觉得这个学佛呢，我年轻的时候学嘛，也是还是有走过一些弯路。在我观察到的这种学佛的年轻人中间，确实走弯路的也相当多，所以有一个老学者，他是曾经出过家的，那个郭鹏老先生，原来跟我是一个单位的，他说年轻人呢不适合于学佛，也不适合于研究佛学，因为你的人生经验不足，学佛的话，这年轻的时候他很容易偏激。而佛法里边有很容易导致偏激的这种词语太多了，太多了。如果你比较执着啊，这个导致偏激的话，这可能主要是影响你的这个成长跟这个世俗生活，这人就在社会上就混不下去了。我观察到这样的人还是很有一些了，就是很聪明的大学毕业的佛教徒，因为太虔诚啊，在社会上工作嘛，什么都要按照佛教的这种道德，或者他自己认为是佛教的道德去处理这些问题，在商业社会里边这个是很难的。我碰到这样的给我提这个问题的多了，他们在公司里他做生意的，你完全按照佛教的价值观念跟这个去做的话，他这就很难做成功，也很难在单位里也很难做人啊。我跟人有一个学生嘛，他就是这样他在公司里这个他说他从经老板经营的那个，他说这个什么基业，他说是30-40倍的利润，他说这样的赚钱的话这不道德，他就辞退不干了他还有其他也都是这样这最后就生存不下去了生存不下，最后得精神病跳楼自杀了那你混不下去了，最后那当然自杀了。所以学佛首先把自己的这个世俗的生活处理好。就像佛在阿含经里边教导青年的那样，四种具足，你先四种具足，先是方便具足，要掌握这个知识跟技巧，谋生的技巧，而且要比别人要做得好，你才能够生存得好一些。然后是什么正命具足啊，这个善知识具足啊，这几种具足总之你要有正当，要有专长，要有正当的职业要从事对社会有益的没有害的这种佛教所允许的这种职业。有一些职业嘛是佛教徒不应该做的，但是社会上也不认为那是错的这种职业呢，还是学佛的话不应该去做，做了以后你心里不安每天干的工作嘛，认为这个都是有害的，是犯戒的这样你学佛无论如何也学不好应该先把根据佛法的，因为佛当时对这一方面的教导很多，也非常切实你把这个在社会里边先立好身，把自己的这个生存问题先解决这样要好一些又跟佛教的信仰结合嘛，使你的社会工作嘛 尽量的有意义，使你的家庭什么都处理得好一些，生活安乐一些。这个佛法叫做现法安现法乐，或者现法安跟现法乐，就是现前人生的这个幸福跟安乐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第一，就不应该把那种要这个往生净土啊，或者是明心见性呐，或者要证得什么道果，或者要深入什么禅定，要发什么神通，这样的人呢，我碰到多。他如果你在这一方面过于虔诚的话，花的功夫太大呀，大部分都出了问题了。出家人可能也好一些，在家人他就出问题了，出问题他一天从早到晚的打坐，又没有名师的指导，就出问题即使不出问题了，他就很难工作，因为你要住在禅定的，得到某一种定以后，就对世间的一切就不感兴趣了。他走到人众之间来，他会感到很烦。你像当代西方最著名的这个叫做杰克·康菲尔的禅师，他是这个到美国人的这个泰国出家学了几年以后，觉得佛教里边讲的东西他都证到了，一回到美国以后，一走入这个人间社会了，他就发现自己就不能生存下去了，因为没办法跟别人交往，发生这种社交障碍。这个佛教徒里边很多的因为你跟他信仰也不一样，生活方式也不一样，观念也不一样，没办法跟人交往，没办法跟人交往，这就很难生存下去，所以他们慢慢改了以后，他现在创设出一种美国式的一种禅法吧，这种禅法在西方已经比较盛行了，他也就是教你先把人做好，把家庭关系处理好，要在家庭里边首先要发挥爱心把各种关系都处理好以后，把你的心理弄得非常健康，然后再坐下来修禅定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也不要要求的太高，要求太高吧，那必然是不现实的像有些年轻人呢他打算修了密法以后就证到大成就，像那个莲花生大师弥勒日巴大师一样的那种莲花生大师弥勒日巴大师是什么人呢他上都是大菩萨化现的你能不能证得大成就，你就要把自己跟他比一比比一比就知道自己会发现自己是什么根器他们能修的什么那最简单的你可以跟弘一大师相比嘛弘一大师这个我可以说弘一大师最后最高修到出国修了到出家二十年左右吧，修到出国他弘一大师是什么人呢他极为聪明，他当时社会的一流的人才，人格呢也是非常的清高非常的出众的因为他出家这一件事非常不容易，出家以后严守戒律，那做的是也是起码从古到今也是很少的人那样辛辛苦苦的修行二三十年了，也就是挣到一个出国吧顶多如果你要想着不现实呢，想要自己要挣到阿罗汉果，要发什么大神通，要得到多大的成就这种一般来说是一种狂妄或者一种扩张的一种我执吧还是要拿这个要把重点呢要放在佛法智慧的修薄弱的这个修行上，能够在世俗生活里边嘛，能够指导生活，点化生活，使生活有意义安乐一些轻松一些比一般人活得好一些，健康一些，快乐一些，而且前途更大一些这样要比那种想要这个证得多大的果位，发多大的神通，深入多少禅定嘛，这个要实在一些。这个我看过一个那个帕奥禅师有一个讲录，我刚看过的，他也讲了，他有一种人呢，他是不需要修这个四十种业处，就是不需要修那些禅定的。他就是以这个舍利弗跟摩诃目犍连呢作为例子，当然他是有根据，他是依靠经典上讲的。他这个舍利弗跟摩诃目犍连呢，都是修习这个 在佛教里边修行的分别是一个是十多劫，一个是多少劫，反正他的这个南传佛教叫做波罗蜜，他也讲波罗蜜，他的波罗蜜就是前世的资粮啊，他的资粮已经圆满了。如果叫我们大乘佛教说的话，那更不好说了，因为大乘佛教里边讲佛当时的那些大弟子证得阿罗汉果的，他有的呢就是本来就是已经成佛了的，就是古佛示现的。他讲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前生护明菩萨从兜率天下生的时候，有80万这个阿罗汉大菩萨跟着他一起下生，都是他成为他的弟子这些人的根气非常好，又碰到释迦牟尼佛出世这样的增上缘，然后他才能一皈依，或者是休息不久，休息时间长的很少，阿赖休息的时间最长的也就几十年吧，最后证得阿罗汉果，阿赖证的出国也是没费多长时间。那如果不是这样的根气的话，你生在这样的时代的话，那能够证得出国的人那是很少的所以我当初就这个问题问过云门寺住的那个龙山法师他是解放以前他是一个著名的法师吧我是想证得果位的，我说这种现在这个时代要发心要证得果位可以不可以嘞，他说那是狂妄他一般的人嘛可以说是狂妄因为你跟印光大师这样这个弘一大师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修行这样的根气呢，也就是顶多也就是证个初二果吧这样的人也这个时代基本上就很少了只要我们跟他一比完了，那这个差距自然就出来了，他从小就不大一样当然现在根气很好的人那也是有的，但是还是少吧阿罗汉果再来的也是有的，菩萨再来的那也是有的但这个我这个话呢不是给这些人讲的，这些人毕竟是少数吧。般若就是一种很难翻译的，它就现在翻译做超越性的智慧吧实际上般若的原意在梵语里边翻译过来就是智慧，在佛法里边嘛它指这种包括了这个出世间的智慧的这种智慧。这个问题佛教界的人早就都看到了，也早就有人这样做了因为佛法呢它没有定法，它是根据一定的时机而说的所以要把所有的佛经呢要缩编成一本就打它30万字吧，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他日本呢组织了200多个学者高僧学者吧，就是他们制作了一本，不是这个花了10多年还是20年的时间制作了一本这样的经这一本经也翻译成好几十种文字，中译本也有的，那个叫个什么经呢，我叫个什么经，就是从佛陀的这个生平讲起，然后他佛陀所有的教法都是拿白话讲，任何人都能看懂但是看这本经的人很少，几乎在那时候都是免费赠送的，寺院里边法务流通处都是免费赠送，我得到过好几本这个看了以后也觉得这不大满意就以这个书来作为佛经的人我还没有碰到第二个说去认真的读它，或者就说明这件事情不容易我自己我是很早，我一开始我就想做这个工作我不是不想把佛经编成一本经，我只想写一本书，大概30万字嘛，让人们能够看了这本书就能把全部的佛法的要领嘛能够掌握，然后再读这个其他的经典呢这样就要快一些但是我现在已经准备了30多年了，我还没有写出来而且也不想写了，我觉得看他那本书也没有看我所写的佛陀的智慧这本书要好，我这本书我很不谦虚的说嘛，我这本书比他那要好得多。 哦，呵呵，这是我自己写的，但也编了53种短小的经典，但是整个来说，我认为我的书比他要写得好，当然我自己看嘛，这个要作为像你所期望的这样的经典的话，那不可以啊，那我自己感到是很不理想的，然后我编的这个佛教格言呢，这个是1994年。1992年、94年出版的吧，这个书发行了1万多册以后再没印，也有几遍，里边也有很多错误，但是看过的人呢，都，尤其是这个佛教方面的研究生呢，都觉得这本书呢非常有用，非常实用。因为我是把所有的经典里边的这种啊，就很好几百种经典里边的最精华的语言呢，把它做成格言以后分类，这样。你把这些格言都记住以后，修行当中的非常有用，这本书我现在正在进行增编吧，在进行修改，可能明年是可以出版的。还有一本《念佛明心的诀要》，我是把这个显密两教的这种大师们，还有佛经里边的关于怎么念佛、怎么明心见性的这个可以作为口诀这样的东西呢，把它收集在一起，然后分类编在一起嘛。这样修行的时候很有用。首先是我自己用的，我自己主要就是用这些东西。实际上，你真正要修行起来，用的东西并不多，一般也就是，这个那一本书当然是绰绰有余了。一般的来说，真正打坐要修观的话，也就是一个偈子，几句话，甚至是几个字也就够了。行得通，行得通，可以这样编的，可以编一本就是最主要的佛经，把它缩编，把它分类是可以编。但是，也有人也还是很有几个人想编这些东西。会几本，我觉得会几本，这个好几个法师跟我争论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也是曾经专门有法师写文章批评的，批评了下两句的这个会几本。也有很多人就我问过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好像我跟净空法师是一样的，我不大主张把它汇集成一本，我觉得是多余之举，因为他原点是怎么说就怎么做，我们从这几个原点里边嘛，把它最关键的地方就掌握就行了。我对经典的看法，我是不完全把它看作是每一句话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他就那样说的，那一个字都不能改动，以这种态度去对佛经的话，我觉得是不理性的，主要是我们要看佛经里边所说的这种，它最核心、最基本、最关键的那些问题，在那些问题上，几个会几本的没有什么差别，信哪一个都可以，就是那个几个版本，信哪一个都可以。就没有必要把它编成一本，编成一本以后，它的权威性马上就降低了。有些人就对它疑疑惑惑的，所以净空法师想，也许这个佛嘛，把这个《无量寿经》呢说了5次呢，那当然佛说法了也不一定，那也不一定是说1次了，这就是完全是佛说的。那经过弟子呢，他当时没有录音机啊，也没有。那个文字那个笔，他没有纸，古印度人没有纸，当时是没有记录的，他每一个弟子呢，凭他的记忆，把它写出来以后，这个弟子通过记忆写出来的那个经呢，他肯定要经过他自己的过滤，他接受了他就写，他没接受他就不写，所以同一个经，你看佛经里边的不同的版本，还有不同的小乘跟大乘，有同样的经讲同一件事情，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不能说把那个经典当作每一个字每一句呢，那都是佛当时说的，原来就是那样。但是关键的地方你要确信它就是那样，实际上是一样的，它只不过是文字不一样，和内容上都是一样。不一样的只是这个南传佛教有些经在汉译本里边是没有，这个数量大概有一二百种吧， 但是汉译的有些阿含经里边，南传佛教也有没有的，这个少一点。大乘经呢，这个基本上汉传佛教有的藏传佛教，大部分都差不多，都是对等的。但是也有很重要的汉传佛教有，藏传佛教没有的。至于密教的经典呢，藏传佛教比汉传佛教多得多，这一部分是要多得多。但是这一部分经典呢，一般是密教里边经典没有多大用处的，它主要根据上师的传承，它经典里边经典也都很简单，讲道理也不多，讲仪轨多一些。实际上，密教修密教的人呢，对于经呢，他并不太重视的。它的内涵是一样的，但是《大日经》里边的那个菩提心呢，它我研究过那个经呢，它讲得很明白，它就是菩萨在出地的时候见到你那个佛性，那个心，他拿那个心发的菩提心呢，他这是圣意菩提心，他只是圣意菩提心。菩提心呢，又分为世俗菩提心、圣意菩提心。我们现在凡夫发的这个菩提心是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它有的时候它有不一定如理。不一定如理吧，就说你可能你的那个理想有不按照法性的理嘛，它有不能实现的。但是圣意菩提心以后，他发的那个愿，他就都能实现，因为他是根据法性的理所发的。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呢，就是根据法性的理发的，所以他必然能够实现。就他讲的这个菩提心呢，跟禅宗所讲明心见性见到的这个心性呢，自性清净心呢，应该是一样的。我是相信的，但是信仰佛法了不一定要相信，小乘他就不大相信，他主要是靠自己，靠自己的智慧。就说你不相信佛的愿力，不相信佛的加持，这个你只要按照这个佛法的这个基本的原理去修行呢，也可以得到解脱。就没有碰到佛法，如果你的思维完全跟佛法一样的话，也可以成为辟支佛，成为圆觉。
默默无语，共度时光。默默无语。